他们坚持真理的教导，也重视你灵命的成长。一群良苑的老师，每个主日按时分粮。良苑讲台，
我亲爱的主内家人，您好吗？非常的欢迎您收听良苑讲台，我是林珍儿，珍儿在主基督耶稣里向您全家人问安。今天呢，正儿想跟您分享的经文，实际上是一直以来圣灵不断的敦促正儿在上帝的面前来学习的一个长长久久都学习的不够好、学习的不够完全的功课。诗篇46篇，我相信很多的弟兄姐妹对这一篇的诗篇内容非常的熟悉，因为里面有一句话是许许多多服侍神的人都有挣扎的，就是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所以今天正儿就要来跟您赤露敞开的来聊一聊，什么叫做全然的交托，什么叫做休息，什么叫做只有当我们进入到安息的时候才真正的知道他是神，我们不是。好，让我们一起先安静在天父的脚前，以祷告来开始我们今天的学习。父神，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我们真知道你是神，唯有你时时刻刻都在做工，永不疲倦，永远掌权，也永不改变。而我们是何等的软弱，在你面前如今成了怎样的人，全是因着蒙了你的恩才成的。所以求你帮助我们不断的了解这个事实，也能够真正的在你的里面找到安息。除非在你的里面休息，否则我们心永不得到安宁。求你帮助我们真正的完全专注在基督的救赎和所有在基督里都是阿们的应许之上，以至于我们无论是生命、工作、动作、气息、存留，没有一样不讨你喜悦。愿你完完全全的得着我们，也愿我们所做的一切完完全全将荣耀归给你。祷告感谢奉我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我们中国人呢，彼此见面的时候通常都会问，哎，最近怎么样啊，或者是用传统的意义上的问候，就是您吃了吗？不过在西方的问候当中呢，却是 How are you， 就是你今天怎么样，还好吗？但是呢，通常我们已经知道这是一个随口的问候，也没有任何人会详细的来回答这个问题。其实真正的当这个问题被问的时候，我们真的会发现真是一言难尽啊。好多时候三言两语是没有办法详细的描述出今天我究竟如何。因为只要我们每天早上睁开眼睛，我们会发现目光所及之处，这是一个破碎的世界，这是一个纷乱的世界，这是一个嘈杂的世界。不管是我们自己，或是他人，或是这个环境，都会让我们感觉到有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因为这毕竟是一个堕落世界的真相。所以如果今天正儿问到，亲爱的您，你怎么样，今天好吗？如果要让你用一些词语形容你现在的感受，可能你会发现表面上似乎还可以，但仔细深挖的话，你就会发现或多或少心里面总有一些忧愁，总有一些挂虑，总有一些恐惧，总有一些重担，总有一些压力。这些被称为人之常情的东西，往往被隐藏在我们忙碌的生活表面之下，只有在孤独、夜深人静，或者是忽来挑战的时候，我们里面这些真相才会被展露无遗。的确，我们活在一个非常困难的时代，而我们自己呢，也很难解决我们自身带来的各种各样的软弱。每个人都像一个病号一样的，却得坚持着在这一个充满患难的人生当中去努力的活着。面对自然界的苦难、人为的祸坏、我们生命当中关系的破碎，还有整个人类社会道德的崩溃，我们在一个前所未有的 末世的世代当中挣扎。加上我们现在由于过去几年的疫情的关系，导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更加的疏离。好多时候，高科技的兴起增加的是我们的快捷方便，但是也为我们的懒惰，为我们的孤独找了各种各样的借口。所以人与人的实际的身体距离和心灵的距离都越来越远了。所以今天当真儿再次问你，今天还好吗？是值得我们每个人仔细的去推敲，去审视，去认真的回答的。对于神的儿女来说，一个蒙恩的在世上有着崇高使命的上帝的儿女，我们每一个人代表的是圣洁的国度，是君尊的祭司，是属神的子民。我们必须要宣扬那招我们出黑暗入光明者的美德。在这样的一个大前提底下，你和我同样是肉身的软弱和承受各种各样世界上的我们刚刚所提及的四面八方的压力，我们究竟该如何活在这个末世的世代，并且能够让他人看到我们与这个世界的人完全不同的一种生活态度？我们如何才能够真正的像诗篇四十六篇所说的全然的交托？我们要休息，知道他是神呢。让我们先把这篇经文来读一读。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所以地虽改变，山虽摇动到海心，其中的水虽喷轰翻腾，山虽因海涨而颤抖，我们也不害怕。有一道河，这河的分岔使神的城欢喜，这城就是至高者居住的圣所。神在其中，城必不动摇。到天一亮，神必帮助这城。外邦喧嚷，列国动摇，神发声，地便融化。万军之耶和华与我们同在，雅各的神是我们的避难所。你们来看耶和华的作为，看他使地怎样荒凉。他止息刀兵，直到地极。他折弓断枪，把战车焚烧在火中。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我必在外邦中被尊崇，在遍地上也被尊崇。万军之耶和华与我们同在，雅各的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正儿实在是太喜欢这一段经文了，每每一读到就觉得心被震撼，里面所发出来的一种从安静从内敛里面传出来的爆炸式翻转式颠覆式的那一种复活的能力，就在这一段经文当中不断地展现出来。那这段经文的写作的历史背景是什么呢？在以赛亚书36章提到了西西家王14年那个时候，亚述王西拿基利上来攻击犹大的一切坚固城。当时的耶路撒冷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危机，而整个即将灭国的那种危险如同黑云笼罩在人们的心头，更加上当时敌军四处的去宣扬，你们当听亚述大王的话，王如此说，你们不要被西西家欺哄了，因他不能救你们脱离我的手，也不要听西西家使你们依靠耶和华，说耶和华必要拯救我们，这城必不交在亚述王的手中。难道耶和华能救耶路撒冷脱离我的手吗？大家想想看，当时的亚述王是何等的狂妄，当这样的话从口中传到百姓的耳中的时候，西西家王整个人就完完全全的彻底的降服谦卑在上帝的面前。他把这封信带到了圣殿当中， 他就迫切地向神祷告。他说，坐在二基路伯上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你是天下万国的神，你曾创造天地，耶和华，求你侧耳听，耶和华，求你睁眼而看，要听西拿基利打发使者来辱骂永生神的话。耶和华，我们的神啊，现在求你救我们脱离亚述王的手，使天下万国都知道，唯独你，耶和华，是神。我们看到，当那种恐惧，当压力，当忧愁不断地向西西家王，向以色列民袭来的时候，西西家做了一件事情，他什么都不说，把别人对他们的恐吓，把自己心中一切的痛苦全然地宣泄在上帝的面前，并且他指着神说，如果你不救我们，天下万国就会耻笑你自己的百姓，但是如果你救了我们的话，天下万国就知道唯独你耶和华是独一的真神。结果呢，我相信弟兄姐妹就都知道了，记载在以赛亚书37章36节的那一段经典的经文，耶和华的使者就出去在亚述营中杀了185000人。西西家王没有动一刀一兵，所有的战役从头到尾只有天使出去参与了。我们真实的看到神是拯救，而诗篇46篇就是在这样的背景底下写成的。我不知道在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会不会有这样的机会经历西西家王当时所面临的国破家亡的恐惧，自己作为一个王带领着千千万万的百姓，他知道靠他一无所能，他也知道依靠他所依靠的上帝将无所不能，所以他把他自己所有的重担、忧虑、痛苦，还有别人带给他威胁时候的那种恐惧感，全部带到了上帝的面前。果不其然，他的信心就彻底的成为了一个巨大的管道，将神那从天而降的救赎和神亲自出手的帮助临到了他所祷告的那片土地。在诗篇46篇里面提到了3个动词，非常的重要，这也是我们学习操练如何全然交托的3个非常重要的步骤。第一就是要来看，第二就是要休息，第三就是要知道。我们首先来看一看什么叫做要来看。看什么呢？怎么看呢？在诗篇46篇开篇就说，神，你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他以对神的认知作为他心中的一个赞美，一个宣告，一个肯定。然后呢，他就说，你们来看耶和华的作为，看他使地怎样荒凉，他只息刀兵直到地极，他折弓断枪，把战车焚烧在火中。他让所有的百姓把所有的焦点全部从战争的恐惧、他人的威胁、自身的软弱上全部挪开，通通转向上帝，定睛仰望那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是呀，看神的作为，他是不会改变的。当我们看环境，环境每一天都在变，看我们自己内心，我们也是多变小性的，看他人对我们的态度，也是常常有条件随时更改的。只有当我们定睛仰望他的时候，我们才会发现他自始至终从未更改过，在他没有转动的影儿。所以首先要来学习的就是从所有其他不该看的事物上面转向神，定睛仰望他的作为，看他怎么做， 过去怎么做，现在怎么做，将来怎么做，因为在他毫无转动的婴儿。看，这是非常困难的事。我们现在可看的东西多了，每一天看不完的手机，看不完的抖音，看不完的争执，看不完的痛苦，看不完的苦难，还有很多很多我们看也看不见的，但是却萦绕在我们心头的隐而未现的罪、恐惧、焦灼，还有许许多多撒旦带给我们的谎言，这些都是我们每天在看的。但是在诗篇46篇，作者却不断地强调说，你们要来看，但是不要再看你们平常所看的东西了，来看耶和华的作为吧，因为只有他是值得我们定睛仰望，值得我们专注的。只有当我们定睛聚焦在耶稣的身上的时候，我们才知道说，原来我们所面临的这一切是何等的微小，不管是环境还是我们自身，都是如同消散的云烟一样，没什么大不了的。这地上所经历的一切不过是至暂至轻的苦难，比起那将来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这又算得什么呢？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正而不知道今天你在经历什么，你的教会在经历什么，你的婚姻家庭在经历什么，你的侍奉经历了什么，你可能会告诉我千千万万条你软弱的理由，你正在关注的东西使你何等的焦灼，何等的软弱，何等的痛苦，何等的纠结，正而都清楚都理解，因为我也与你一样，是又软弱又血气又小性又疑惑的人。可是只有唯一的专注耶稣这条出路，才能够让我们从这个井底一跃而出，到达神那广阔无比的天空。也就是在祷告当中，我们经历他扩张了我们的境界，扩张了我们的眼界，我们一下子就海阔天空了。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你现在眼中看到的是什么呢？正儿的恩师巴克老先生在《认识神》这本书当中说道，对神无知，对他的作为和与他相交的方法无知，是今天大多数教会软弱的根由。我再说一遍，对神无知，对他的作为和与他相交的方法无知，是今天大多数教会软弱的根由。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你感觉软弱吗？你的侍奉是不是很无力？你的家庭生活是不是没有见证？你自己个人的生命是不是没有成长，常常处于躺平的状态呢？这正因为我们对神的作为无知啊，我们每一天看的东西都不是神的作为，都是自己的作为，他人的作为，世界的作为，撒旦的作为，让我们心如刀绞，心如火烧，但是却没有一点在主里的那个平安。这也是为什么只有当我们专注基督的时候，我们才会发现说，哇，原来那众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一样的围绕我们啊，我们实在是应该脱去那缠累我们的罪，凭着信心用力的忘记背后，努力面前，朝着基督的标杆直奔呐。只有当我们定睛仰望那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我们才有可能胜过所有这一切不好的情绪、不好的环境、不好的关系和不好的我们。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只有当我们活在他必掌权的这个事实当中，我们才有可能看见他持续不断的作为。有很多的弟兄姐妹问过真儿，你是怎么做到又能够侍奉，又能够在家庭当中陪伴孩子，又能够完成学业，又能够在电台在教会服侍呢？真儿必须说，我完全不能，靠着我自己，我认为这是任何一个人都无法做到的。但是每每当我专注基督的时候，所有这一切都是非常轻省的轭，因为他的轭是容易的，他的担子是轻省的。可是任何时候，当我靠着我自己， 不管是觉得我可以做，还是觉得我不可以做，马上贞儿的肩头就如同重担把我整个要压垮，我想到我明天要做的事情，我立刻就再也无能力，再也无希望，再也无盼望可以直立起来行走了。但是只有当我专注在基督身上的时候，我就想起诗篇46篇所说的，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这就是第二个动词，要休息。要休息意味着全然的交托。休息是什么意思？我们怎么睡觉啊？你可以站着睡吗？像马一样。你可以跪着睡吗？睡着睡着倒下去。还是说只有那躺在我们非常喜爱熟悉的床上，枕在我们熟悉的枕头上，香香甜甜的，全然释放的一个状态，不再靠自己站着，不再靠自己坐着，不再靠自己跪着，不再靠自己爬着，只有完全躺卧在他的应许之上，这才叫做休息。而忧虑就是阻止我们休息最大的一个敌人。忧虑它像什么呢？它就像一把摇摇椅一样的，让我们每一天动个不停，但是却哪里也没有走出去半步。我们的生命没有任何的改变和成长，我们什么都没有做，哪里也没有去，但看起来却忙忙碌碌，忧忧愁愁。这就是忧虑的谎言。生命记33:25告诉我们说，你的门栓是铜的铁的，你的日子如何，你的力量也必如何。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这是神的应许啊。后面这半句我们却很少去读。耶稣伦呐，没有能比神的，他为帮助你承载天空，显其威荣，驾行穹苍。以色列啊，你是有福的，谁像你这蒙耶和华所拯救的百姓呢？他是你的盾牌，帮助你是你威荣的刀剑，你的仇敌必投降你，你必踏在他们的高处。贞儿好喜欢这段经文啊，太美了，写得太精湛，太恢宏，太让人目不暇接了。上帝为了帮助我们，帮助你和帮助我这么软弱的人，承载天空，显其威荣，驾行穹苍啊。哇哦，何等荣美的一个帮助者。所有的忧愁挂虑其实都源于我们不信靠上帝的自我盘算。这是 Oswald Chambers 詹伯斯写《竭诚为主》当中的一段非常经典的名言。所有的担忧挂虑都是源于我们不信靠上帝的自我盘算。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你知道吗？神已经说了你的日子如何，力量也必如何，这就意味着我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我们。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并倚靠他，他就必成全。这是第二个动词，要休息。第三个动词就是要知道。要知道什么呢？要知道他是神，要认识真神，要知道你和我都不是神，只有他是自有拥有的全能者。他创造，他拯救，他慈爱，他信实，他全能，并且他与我们同在了。这样的一位神，昔在今在永在同在的神，他在保守，他在施恩，他在帮助，他在做工，他从不停止做工，他一直都在你我的身边。这是他的应许啊。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你们要呼求我，祷告我，我就应允你们。你们寻求我，若专心寻求我，就必寻见。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为什么我们祷告总寻找不到神呢？那是因为我们寻求的不是神，是想要神听到我们的祷告，成就我们心里所求所想的。所以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让我们今天专注地去寻求他，要知道他，要认识他，要爱他，要专心地去渴求他。只有当我们把这三个动词做好了，要来看，要休息，要知道， 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将一切重担忧虑卸给他，也能够如鹰一样的展翅上腾。这就是诗篇四十六篇带给我们最美好的一个全然交托的信息。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你学到了吗？真儿鼓励你和我一起来学习，这是一生要学习的功课，让我们从今天开始操练。
诗篇一百一十九篇三十三节到三十四节，耶和华，求你将你的律例指教我，我必遵守到底。求你赐我悟性，我便遵守你的律法，且要一心遵守。良苑讲台，
我们一起来祷告。阿爸父，我们祈求你赦免我们，因为我们既不专注来看，也不全然休息，也不完全知道，所以我们今天求你赦免我们，一点一点的改变我们的心意，让我们定义寻求你，专心的仰望你。祷告感谢奉我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
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
耶稣的复活是神得胜罪与死亡的确据，从古至今，这个确据为基督的跟随者带来了这个世界所没有的喜乐和盼望。
让我们靠着耶稣基督复活的力量，在这个不平安的时代活出丰盛的人生。
避难所，我避难所，就是坚固。